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西雅图文艺界知名人士杨新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首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新朋友，美中贸易企业家杨帆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两位先生嘉宾都姓杨。
是啊。
那我就不能这个叫杨先生。这个我要有区别的称呼，因为两位这个年龄都比我年轻啊，我叫杨新先生是叫新弟，叫杨帆先生是帆弟。
是的，平时生活中也是我给杨帆叫帆弟，也是习惯这么称呼，
也是这么叫啊。那这样子就大家都比较顺口啊。
对对对。
那个杨帆先生，这个就是帆弟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是不是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大概的几句话介绍一下自己平时啊做些什么工作？因为您是，我知道您是做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的这些企业家，就是大概做什么方面的企业？
大家好，我呢是5年前从北京来到西雅图。这几年呢，每一年大半时间，在西雅图，做一些美中之间的一些贸易方面的事情，另外有一些时间呢，就是回到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出差，很荣幸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好的，那个就是您实际上是。在西雅图居住一部分时间，但是很多时间实际上是在在中国啊，在其他地方就是旅行经商比较多，是吧？
对的，对的。
对，好，那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呢，这个应该说要说的话题比较多啊，最近这个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啊不断的发生啊，在美国，在中国都是这个很引人关注的。那么从中国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事就是两会还召开了，中国的两会召开。那么最大的话题呢，就是海内外议论的比较多的是中国宪法的修改，这个简称修宪吧。那么这个从提出到现在，这个人大已经正式投票通过了，这个新闻也都发布出来了，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那不知道二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也一定的关注？
这个事情我先说两句。这个事情呢，应该来讲，就是说在海外华人之中呢，我感觉关注程度普遍比在国内更高啊。我觉得呢，就是说关注的重点呢可能有这么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从只能2届到现在没有相应的规定，也就是说可以甚至3届4届5届或者终身。
那范弟，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国家主席的任期，他是不是还包括国家副主席的任期？
哎，对，
啊，
是包括国家副主席的任期。
谢谢。
这个呢，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 82年修宪之后，这一次有个比较重大的改变呢，是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这个领导在宪法之中做了一个确认。这个呢也是82年邓小平先生主导的这个修宪之后呢，一次比较重大的改变。我想这两点应该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海外华人关注的一个重点。
哎，那我稍微澄清一下，范迪，就是说你说82年就是邓小平主持的那次修宪，你说那次是就是对于党的领导这个，就是说那次是没有写进去，还是说把它拿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我这两天专门看了一下，就是说它在54年出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是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呢只是在序言里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所表述，但是呢在宪法的正式文本里面呢是没有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呢一直是到了1975年，就说毛主席是76年逝世的，
对，
然后他在75年主导的最后一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呢是进行了修宪，
那是四届人大会。75年是不是四届？
不是，应该要晚
啊。
然后呢在那次75年呢修宪的时候，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中国的领导确认在宪法里面。但是82年的时候呢，邓小平主持的修宪呢，当时邓小平呢是主要也是提倡一个呢，就是当时要党政分开，然后呢还有当时正是中美的蜜月期。
哦，是
82年，
对
对
对，
79年建
交，79年建交，
对，82年正是中美这个蜜月期，然后在那个环境下呢，可能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接受更容易一些，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政党的这个文化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呢，当年呢是把这一个条款呢去掉了，82年，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是26年以后。
哦，这个82年的这个去掉，是不是当初跟邓小平想要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关系？就是说，是不是想这个，就是说在宪法里面不提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他想要，是不是比如说将来要搞一定的这种多党制啊，还是这个不知道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当时，
对，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当时的大环境应该来讲呢，是按我们中国惯常的说法来说，是比较偏右的一种做法。当时的这个包括中国共产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竞争来讲，应该当时是右占上风的。对，
新帝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次修宪呢，之所以能够给大家触动这么大，除了这个就是在宪法里边明确党的领导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条款以外啊，更主要的给大家来自于触动的是这一次，把原来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两届任期的这个期限给取消掉了。这个呢对大家的触动比较大，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呢，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如果放开了说呢，也就是比较担心，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将来要走向何方，到底将要导致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型的政治体制，大家不知道，或者不敢确定，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
有顾虑有担心，
对，有一些顾虑有些担心。是的，还像以前的那样，将来是这个终身制，就像君主一样，像皇帝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还是真正的能够形成像大家都期盼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政治体制的到来，到底能走向何方，大家不敢确定了，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
所以这个是 引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响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对，那现在是啊，就是说就是修宪这个事提出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人大正式批准通过，从我们在海外看到的就是舆论上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刚才辛迪提到，就是顾虑这一面比较多，担心比较多，或者说这个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这方面比较多。那么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他们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想，他们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个修宪呢？就是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考虑或者是考量，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把这个修改？
这个他们按照这个新闻宣传的通稿来说啊，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不管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已经到了需要修改的时候了。
哦，
对，火候到了。
嗯，
至于为什么火候到了不很明确，
嗯，
但是觉得现在有修改的必要了，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
哦，是，就是这个官方媒体是这样子说的，
官方说法。对，
哦，这我倒没有注意。我是因为我因为出来时间可能长点，我就是跟国内的稍微脱节一点，我就是看海外的报道比较多，就是一般认为就是修宪是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先生提出来，就是他应该是他主导嘛，那么很多人就说他是想多干几届，是吧？因为过去基本上两届就下来了嘛，从江泽民开始吧，
对
吧？
江
泽
民，
然后胡锦涛，
两届多一点。
对，两届是下没下透，等于军委那个又待了两年，然后胡锦涛基本上两届就
刚好两届，
就比较干脆就全下来。
对。
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呢，就是说，因为十九大这个事儿，当初十九大召开以后，就感觉好像，按理说十九大应该这个接班人这个雏形就应该浮现出来了。
对，
十九大大家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接班人的，那么因为你要先把它出现以后，再经过五年的这种熏陶啊培养啊，那么到五年之后，这个就可以正式接班。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当初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再干一届或者再干两届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所以就是没有培养接班人。那么原来这个中共党内的这种一个可以说传统，或者是叫这个规矩啊，就是用现在的话说政治规矩，就是这种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这种做法，好像在这儿就中断掉了，或者说这个规矩就已经这个不复存在了。
嗯，
那么像这个胡指定的两个接班人，或者说他有意栽培的两个接班人，一个胡春华，这次好像这个十九大就
还没有具体安排，
没安排，
对，
是吧？那至少这个对孙政才当然是重庆这个事是被拿下了啊，
对，
这个肯定不存在了。那所以现在看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大家能看到的一个迹象，就是说至少五年之后习是不会下了，是吧？他肯定应该再干一届，或甚至可能两届，甚至更久。就是很多人可能担心，也就担心在这儿，是不是这个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不断的努力想要改变这个领导干部这个
终身制
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也形成了一定的规矩。那么这个规矩现在是不是就要被破坏掉了，或者被彻底废除了？那么有些人就担心这个会不会将来，因为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个事儿，也是因为他吸取了这个历史的教训，就是说当年毛主席
对
在党内长期的担任最高领导职务，那么造成了这个党内民主生活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不敢说话了嘛，一言堂，
尤其是到毛主席晚年的时候，
对，到晚年的时候，
对，
发动文革啊，就是说你敢说话的人，那包括刘少奇啊、彭德怀啊，是吧？基本上全都给弄下
来，包括邓小平，
包括邓小平自己，是吧？都是这个，他是作为党内一言堂这种现象的一个受害者，实际上，那么而且对，其实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也都造成了 相当大的损害。
对啊，当时这几个系统的，不管是从党口的刘少奇啊、邓小平啊，还是从行政这个周恩来啊、高岗啊，
嗯，
还是从军队口的林彪啊、彭德怀啊、贺龙啊，
对，
全部都是
对
对被排挤掉了。
对
对
对，就是说只要觉得不是特别听话的是吧，就是最高领导人他一句话或者是怎么样，就开个会啊，就把它弄下去了。这个当初我想邓小平提倡政治改革，提倡这个结束领导干部终身任职的这种设想，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这种历史性的这种或可以说是悲剧啊，或者说是错误啊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提出这个修宪要取消这个任期的限制呢，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我想可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是不是又会导到建国初期的那个政治结构、政治状态？
对对
对,
对，就是恢复到当年就是党内这个一个领导人可以长期的这种担任职务。
对对，
那么这种长期担任职务，就是说会不会造成这个新的这种党内这个民主生活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就是一言堂了，
又变成了家天下？
对，就是变成这个一个人说了算。这个对国家，包括对执政党本身是不是有好处，这个是很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啊。那从我在就是我们作为在海外旁观的人来说，就是我想就是中共现在最高领导人就是习近平，他应该不会说没有想到这些事是吧，他肯定也会，人家会，因为也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上，不是真空的嘛。就算下属可能不敢跟他提，亲戚朋友老同学老战友都可能说，哎，那习近平这么搞合适吗？我相信还是有人会跟他说这些事。
我觉得
那么
我觉得很难。
难啊，
很难。
我觉得不会，就不管你
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这个权力的这个敬畏啊，是很可怕的。
是吗？
特别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权利，
老婆也不敢说，女儿也不敢说吗？
到了他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而且就是说就算说了有没有用，这个当然我相信习主席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一个头脑，他自己如果他能主动的认识到这些问题，我觉得那是国之大幸。但是从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官僚社会来讲，我觉得是很难有人在他身边能真正的说这些话的。个人来讲呢，在过去也接触过一些级别不太高的领导啊，但是你就感觉得到从他们的这个思维习惯和言谈之中，对这个权力的这种驾驭，他们完全是就是说大部分啊是一种驾驭的观念，
嗯，
它不是一种敬畏的观念。
哦，
所以这个呢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可能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一个比较差别比较大的地方。
哦，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跟范蒂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觉得会有反对声音，从习主席上任这五年来啊，他一直在统一党内的思想。
对，
他为什么要统一党内的思想呢？就是因为在党内一直有不一样的声音。
是，
我们再往前看啊，习近平主席是怎么走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的？他不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这个不是他家族的，像古代的皇帝一样，是爷爷打下了天下给父亲，父亲给他了。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对，
这样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吧？他是我党，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封闭式的会议，来这个共同斟酌磋商形成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接班人。
对，
他是这么形成的。在这个的时候呢，形成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一个人来指定他的，是一个团体来考量决定他的。当他现在的这个团体的人并没有完全消失啊，
而且甚至是几个团体磋商平衡，
平衡
在几个不同的候选人之间挑挑选选，反反复复比较之后，
是的，是的，是的，
对，
但这个磋商的团体呢，不是这个向公众、向社会这个宣布的，在这个公众的监督和审视之下来形成的，而是通过密闭的形式来形成的。
嗯。
当时形成他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团体的人员，现在还依旧健在。
对，
所以当他决定一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他怎么去平衡这些不同的声音？这也正是他执政的难点之一。
对对，这个说的很有道理。那
我
们这样，我们那个先来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回来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美中贸易企业家杨帆先生，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西雅图文艺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关于这个中国这次修宪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就是说从这个修宪的主要受益者，应该说是主要受益者吧，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现任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他为什么要积极的推动这件事？那么在推动这件事的过程中间呢，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有没有人给他，就是说这样做和过去改革开放这个文革结束以后这么多年所推动的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领导干部的这个任职这个终身制的结束，是不是走了回头路了？有没有给他提醒这个事儿？那么刚才藩弟的意思说呢，到了这个位置可能就没什么人敢跟他说这个话了，包括老婆也不敢说，女儿也不敢说，亲戚朋友发小谁都不敢说了。那么新弟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有人跟他说的，包括当初扶持他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这些人，包括老一辈的，比如说前任的总书记会不会说你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是吧？还有一些老的这些元老级的人物，那么在有这种阻力的假设，我们是有说是有阻力的，而且这个阻力也达到习近平先生的耳朵里了，那么他坚持要这么做，你们有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就从他的角度来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就是说我认为是有阻力，但是我仍然决定这样推动。
对整个修宪这件事啊，尤其是就是刚才核心的焦点啊，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这件事啊，我从两个方面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一个是就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到底是将要走向何方，那么我们往前追溯一下，我们国家到底是现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从刚开始建国初期的毛主席，这个干了一辈子，是吧？一直到最后一刻，把权力交给了华国锋，是吧？到后来呢，邓小平呢，改革开放，其实邓小平呢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把中国经济逐渐的往前推，乃至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高潮，是吧？ 还有呢，邓小平呢还干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也是他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破除领导人的终身制。
终身制，
对不对？对中国的整个的民主进程，对他率先垂范，对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他的这个执政的意识，对吧？比如说他首先退下来，放弃所有的领导职务，那到包括到后期的时候，从中顾委都退出来了，是吧？宣布了领导人不得超过两届，推出那个领导干部年轻化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尽管是在形式上
、他最起码有这个意识，他认为就人到老年的时候思想会有变化，可能会犯错误，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我要推出这样的举措来避免那以前的事情再度发生，对吧？现在呢我们大家担心呢，就是习主席啊会不会又倒到前面去，是吧？会不会又干一辈子。我觉得现阶段啊，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个方面这个层面来说呢，怎么做对国家才有利，对人民才有利。我认为一个政府的稳定，只要政府稳定，主要的领导人，国家的主要的领导人能够有这种雄心和壮志，推动整个国家的繁荣，推动人民的幸福，推动整个社会的往前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好的想法，好的态势。在具体的举措上边呢，因为在这个习主席这个上任之前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呢从整个的政府体系啊腐败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习主席上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反腐，对吧？因为反腐呢，结果产生了很多的触动了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产生了很多政治上边的对手，对吧？如果呢这件事情要是不把它做完，那么下一步这个是交给下一个领导人继续做，还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勇气继续做不敢说，对不对？所以他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来想把这件事情给人民一个很好的交代，是吧？用了那句老话说，就是你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呢，对吧？那么怎么办？现在五年了，走的这件事情走到一半了，能不能往前走，如何走？现在其实历史也需要让他再干一段时间，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给人民给历史画一个很圆满的句号，是吧？我觉得如果这个习主席他要是一个想在历史上能够留下浓墨淡彩的一个国家的主要的领导人的话啊，就是你延长我认为问题不大，是吧？关键是你是否能够在你合适的时候再把它交出去。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将来你一定能够在整个就是建国以后中国历史上留下你浓墨淡彩的一笔。
对，那就是实际上这个兄弟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限期或者任期的这个延长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事儿。
对，
但是关键就是说，
对，
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事，做对国家和人民有意义的事情，
你延长的初衷是什么？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是这个，而且就是说，将来如果你想要做的事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或者说觉得后续的接班人也培养的比较合适了，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能够有这种主动能够把权再交出去这样一个？
我想干事，我想给国家和人民干事，我有自己的想法，国家和人民给了你时间，然后你适时的把它做得很好，交了一个很圆满的答卷，然后你又培养了下一代的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然后你再适时的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领导人，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对
对
对，这个我是同意的。
对，这个我也非常赞同。就说当然习主席他自己的想法和初衷我们相信确实是想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把反腐的工作呀，还有现在改革开放，把它进行得更彻底，把它做得更好。而且呢，确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领导层， 特别在中国这样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特别复杂的这个国家，
嗯
嗯，我觉得这一点呢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呢确实是很多时候问题的发生呢确实也就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建国以后四九年以后，在这个接班人问题上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正常的一个交接确实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中国现在可以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接班人的产生的办法，或者整个国家大家能够认同的这么一个办法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相信习主席呢他有这个大智慧，能够在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能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就像新哥说的，那这样的话呢相信习主席能够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比肩任何其他一个伟人。
对对，我相信他是出于公心。
对，这个两位嘉宾啊，这个很多意见我都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我们相信习近平先生他这个推动这个任期的改变，就是这样以便他将来能多干两届，是想做一些大事。这个大事一个可能是包括他过去五年所推动的在党内的反腐，再一个我还看到有人评论说他实际上是想搞政治改体制改革，但是权力不稳定啊，所以你推动了你可能最后推动不下去，或者说你推了还没到五年你就该又下去了嘛，那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先任期的问题解决，这都是大家的一些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这些期待能变成现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也说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啊，就是说这个修宪这件事儿反响这么大，之所以反响这么大，确实也是和中国过去上百年的历史是有关系的。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推倒了皇权，皇权当然不用说了，他的接班人的继承是固定的，就是说虽然也有内斗，但基本上就是给儿子是吧，给兄弟
家天下
啊，家天下就是皇帝，那除非发生了农民起义啦，或者是这个这种朝代更换了，基本上在一个朝代之内他是这样。那么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吧，我们把皇朝推翻了，建立了共和，那么那个之后好像中国最高政权的转移基本上就没有很和平的转移过。那么从袁世凯就很快想复辟，结果发现不行，又说那我回去再当总统，那也不行了，这个那个各方势力分歧啊，那最后到北方变成北洋军阀的统治，南方呢就有革命党出现，先这个同盟会啊中这个继续转成了中国国民党，继续推动北伐，想要统一中国。那么后来国共之间国共也分流，然后就打了十年内战，日本人入侵，又打了八年抗战，然后抗战完了接着打内战三年，最高政权都是在武力的那么打来打去都要争夺。到了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才辛迪也讲了，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作为执政党，他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权力的接班人的这种培养啊和权力的这种移交啊也是不顺利。那么从毛泽东他当初是吧培养了想要刘少奇或者说高岗或者说林彪，那个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那么一直到华国锋可以算是一个临时的这种就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说那最后也没站住，这个毛去世不久，这个实际上我想毛是想把权力转交给自家人，就是太太，
可是没有合适的人啊，
侄子是吧，但是这两个人呢江青在党内当然 威望不足，王远兴呢又太年轻，
对，
那岸银同志已经
在朝鲜
牺牲了，
对，在朝鲜牺牲，
所以他
没
有办法，他就是挑了一个他你办事我放心的人，结果这个心还放错了，去世不到一个月，9月9号去世，10月6号太太就被抓起来了，侄子就被拘留了。他所信任的几个可以说是文革中间紧跟他的人也都被抓起来了，那么随后华自己也没有站住多久，就邓小平代表中共党内的这种老干部的势力就复出了。
其实这个就是小南京，我插一句、啊、
你说没问题，
就是毛主席啊，
嗯，
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呢、啊、跟美国的华盛顿呢、啊、这个其他别的地方都可以比肩，唯独在这个政治体制传承上面啊，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
对这个呢，我觉得是，就这两个人的，就是确实这个生长背景是不一样的，
生长背景不一样，然后给国家留下的这种就是领导人的交替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对他这个为什么华盛顿到时候会就功成身退，然后就是尊重这个宪法，尊重这个这种就是说这个社会民众把这个国家利益放在前面，那么毛泽东没有做到，因为你想想毛是生在毛出生的时候中国还是帝王啊，他从小就接受这种帝王的教育，所以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打到这个位置了，你说他你要指望他把这个交出来，我觉得真是除非他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就是先驱者。那么其实毛年轻的时候你看他早期在湘江评论发表的很多文章，他是非常推崇华盛顿的，他觉得华盛顿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非常推崇美国，他说过很多美国的好话。
对，当初他觉得中国要像美国也要搞这种民主嘛，但是中国的现实很残酷，包括对外是跟国民党打，跟日本人打，后来又跟苏联人斗，那对内呢他是党内是吧，从这个从苏区就开始肃反啊，什么就杀 AB 团呐、啊，到这个一步一步的也是九死一生呢。
对，一直到遵义会议的时候，
对啊，
对，明确了还是在军事上面，
他自己能活下来，我觉得也是，他也是，那这苏区杀了多少人，是吧？他自己不是也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到陕北。
对，那陕北的时候，在长征的时候还有个张国焘呢，是吧？四方面军，人强马壮，兵也这个兵力也比他多，所以他真是九死一生。在这种环境出来的人，要去推动一个这种。民主政治就像当初他的对手蒋介石也一样，是吧？都是，但是蒋和毛的不同，因为蒋的背后支持是美国，那么美国呢它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所以他在支持一个政权上台后，他会逐渐的给你施加压力，你要进行民主改革，你要他这个美国在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对，所以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啊，斗争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
对啊，
对，
斗争哲学嘛。
对，
它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
对，阶级斗争是
人斗。
对，
老毛当时是当然是背靠苏联了，但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是吧？那共产党的哲学那就是斗争嘛，是吧？这个那天是谁讲了说这个说沙皇要把这个也流放，那个也流放，斯大林、列宁都流放了。那没杀他们，那列宁掌权以后咣叽一下把沙皇儿子女儿几个公主统统大人孩子，
对，
老的一个不留全部杀死，这就是区别，就是说那么苏共培养了中共，所以这个沉船下来了，所以这个咱们话题扯得远了一点了，就是说所以期望这样的领导人来这个做华盛顿呢，是不真是不容易。那咱们回到这个就修宪这个问题上啊，就是说我们是看到国家就这么这个最高政权的转移它没有一个很顺利，那么刚才两位都提到就是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就是说要从体制上来改变这个问题，
对，没有，到目前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机制，
没有很好的机制。那么好在过去这么几十年呢，就是从他开始自己先下来了，当时很多党内的人说啊，小平同志不能下，那他但是坚持还是说要下，对， 那么下了，虽然后来还有垂帘听政一段时间，但至少形式上他是说我是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那么总是年轻的同志要上，这是他多次说过的话。
对，
那么江泽民虽然下的不是很痛快，但是也是最后还是下了，下了什么胡锦涛。这么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希望，就是说这个传统能渐渐的延续下去，然后慢慢形成一个，就是形成一个传统了嘛。
对，
这样呢，
当时他是想隔代选举选领导人，领导人嘛。
对，
对，
这样子都是一种前置，实际上都是一种前置，避免这个避免家天下的出现，避免党内一言堂的出现。那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趋势。那么现在修宪把这条去掉以后呢，我个人也是有这个担心的，跟很多人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会朝哪个方向走，这是确实也是一个担心了，就是我就是借这个机会也谈一些个人的感想了。那么修宪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好，
那么还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是跟我们中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 Trump 美国总统 Trump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同意举行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最高会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朝鲜战争结束这么多年是吧，半个多世纪了嘛，60多年。那么朝鲜和中国，南韩和美国，等于是两大阵营，这么几十年的这种对峙，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南韩呢就是说和中国就是建交了，终于。那么这个对北韩呢肯定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嘛。那么他们，我想他们也考虑了，就是说中国还是不是能靠得住。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在朝鲜领导人的头脑中啊已经想到了，就说南韩能跟中国建交，跟我的靠山呢，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和你的靠山去建交。我想可能他们已经就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所以一直以来啊，就是说过去至少从过去的20年，就是北韩在这个他这个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是一直试图和美国直接对话，但是过去历届的美国总统啊，他不接这个茬，
不跟他对、啊、
不跟他对，就是说我想他们也是考虑到就是北韩的靠山就是中国，就是说你个人有个人的阵营嘛，是吧，你直接跟我对，你的经过中国同意。那么现在碰上了这么一个川普这个总统，那他也确实前一段时间他也表态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好像中国不太能影响北韩，这个事我们得自己来，自己来，一个是包括来武的，我就是给你施加压力啊，这个一会儿说要打了，一会儿什么航空母舰群队又弄到这个朝鲜半岛附近了，那我也可以给你来文的，就文的就是说，川普此前就表示过，就是说我可以跟金正恩面对面谈判啊。这个就是一边是大炮一边是橄榄枝了，那么一直到这件事儿现在变成了一个现实了，就是说双方领导人宣布了，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会谈。那我想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比较多，那么不知道两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发展？
我觉得南哥刚才讲的很对。这个变化实际上非常的戏剧性，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往前推半年之前，如果谁说会有这种新闻出来，可能大家都觉得怎么可能，不一定半年，3个月之前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这个呢确实是，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北韩呢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中国加强制裁，特别是这2年包括石油的这个禁运， 在这一方面呢给了北韩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北韩应该对北京政府呢也有了一些不满，所以呢又刚好碰到川普这个总统呢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总统，而且呢他是比较随性的这么一个总统应该来讲。而且我相信在川普自身的这个心目中呢，他肯定就说是个全才，不但生意是全天下最会做的，政治家他也是要做最牛逼的政治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特别又面临到国内的一些压力，包括他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包括他北宫内部的一些人事上面的变动，所以呢川普呢也急需用一些外部的一些好消息来刺激一下他的人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呢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要求。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啊，就说是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对金正恩非常熟悉，一看到金正恩或者金正恩的新闻他们都很熟悉啊，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我相信他们看到习近平他们是不认识的。
嗯，
但是呢也就说明呢北朝鲜的问题呢实际上在美国呢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嗯，
因为包括在媒体上面，在大家平时的这种议论上面，应该来讲呢可以给川普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他呢来唱一出好戏。而且川普刚刚宣布了他下一届竞选总统的一些口号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寄望很高的。
嗯，
历届美国总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川普手上如果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然后给朝鲜半岛带来了持久的和平，那这样的话川普确实是也可以在历史上隆重的记上一笔。
嗯，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啊。
嗯，
首先呢我来这个说一说我的感想是他为什么他们会和谈。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啊就是两个字，利益，是吧。从朝鲜这一方呢，就是美国利用他的国际的影响力对朝鲜的制裁呢，这个已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了。现在呢就是在朝鲜的内部啊从经济啊到整个外边的政治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再这样坚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金正恩呢就也这个主动的想跟美国来和谈，而且他也一直想和谈，只是美国不愿意跟他谈，不给他这个面子嘛。川普的这边呢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川普一直在党内的在国内的国家内部的支持率呢也不是很高。你老拖着拖而不决，你的任期又是有限，你又是这个年龄，那么他也得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你还涉及到什么一些相关的中期选举啊等等的一些事情啊，那怎么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有一个哪怕是阶段性的结果，对吧？对双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一个政治上的交代，这样才促成了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想法。
嗯，
那么从整个的新闻报道上看，大约会在什么样一个时间来会谈呢？据报道是4月底5月初这样，是吧？他们打算在这个时间段会谈。但这个呢之前呢还涉及到一个美国和韩国的一个军演，那么安排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从北朝鲜这一方面也在观察，在这次军演上边你美国打算怎么演，是你的针对性有多强烈，什么样的规模，你有没有这个想跟我很好的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想法， 是吧，也在观察，这是时间上面的问题。还有呢，这个朝鲜跟韩国还有一个板门店的一个会谈，
嗯，
也是这个衡量到底能不能真的在四月底五月初谈的一个因素。那么谈会是谁和谁谈，是双方派代表来谈，还是双方的这个金正恩和川普直接接触来谈，对不对？是见面谈还是打电话谈？如果见面的话会在哪里谈？我觉得如果见面谈的话，在朝鲜，在平壤的可能性不大，在欧洲的可能性也不大，其实倒有可能在中国，因为这个六方会谈的好多次都是在中国嘛。
你说这个金正恩和川普的峰会可能在中国？
对，有、哦、如果他双方要真的见面的话谈的话，有可能在中国，而且在会谈的这件问题上面，中国的态度呢又是支持的，
嗯，
对吧？如果谈地点，有可能会选在中国，这是谈的话啊。
嗯，这个地点现在好像我看有一些报道是好像是说美朝双方都不想放在中国。
我觉得放在板门店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呢？这个如果你美国的总统要是飞到板门店去跟朝鲜会谈的话，有点屈尊的感觉，他在这个整个美国人民的形象会打折扣。
会不会在南韩呢？我觉得有可能在汉城。
不好说呀、现在都是在估计啊，
或者瑞士啊，
对，
就是金正恩在那儿留学过嘛。
对，但是
中立国，
但是在现在好多的评论啊，说放在欧洲的可能性不大。
哦，
嗯。
那么我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朝直接谈判，现在有人说中国在朝鲜半岛被边缘化了，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先来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说朝鲜问题对北京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所以呢，实际在过往呢，包括六方会谈之间，为什么这么多次破裂？中国的理由呢，就是说都是中美之间，不，美朝之间的事情，应该让他们直接去谈。因为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个人感觉啊，对北京政府来讲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北京政府呢，从地缘政治的考虑的话 OK， 可能北朝鲜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整个世界跟50年前、6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北京可能不会太注重这一点啊，或者来讲呢，北朝鲜在北京政府的心目中，他这种前沿阵地的这种观念呢，我觉得已经淡化了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朝鲜政府呢，北朝鲜政府呢，好像不是那么特别听话，在过往的很多时候，包括前一段时间中国特使去朝鲜受到冷待冷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国内啊，这个民间的舆论呢也非常多的评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国能够跟直接朝鲜进行对话，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北京政府并没有失去什么，并没有输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里边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谈，怎么谈，谈什么？现在呢，双方的观点和双方的分歧呢，就在于美国观点想谈，还是通过别的方式解决的，你必须契合。就是你朝鲜就不能再发展核武器，你必须把它放弃，而且通过我的核查，而且还要让你契合了以后不能再修复。这是美国的观点。现在呢，金正恩的观点呢，就是我可以冻结，但我不能契合。我现在可以不再试验，不再发展，不再研究，但是你想让我把它完全放弃了，不行。这还有一个本质上的分歧，在这个前期的沟通上，如果不达到一个双方的一个共识啊， 谈还不见得能够真的谈得起来，
就是说不一定能谈成，
不见得谈得成。
就是说，是的，两位这个见解都非常的到位。我也是想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美朝的和谈啊，就是说大概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说金人急于求和，那么国内国外各方面压力，他就是说答应美国的大部分条件，包括契合，那么但是契合的前提条件是保证他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安全，
政权的安全，
对，政权的安全，对，这个对可以去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事儿啊，就是总之他个人不能受到伤害吧，至于他的政权是不是最后他要长期的在这个职位上干下去，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有一些要求。
这个我想啊，他在这个跟美国和谈的前期啊，在双方意见沟通上边啊，就得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推翻我的统治啊，
嗯，
你不能推翻我的这个金氏家族的政权，如果你把这个要推翻了的话，那他一定不会跟美国来谈。
对
对，
那么不推翻的前提是他的拥核，他如果不拥核了，那他很可能就被推翻。
是的，现在矛盾就在这儿啊。
是啊，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金正恩是很聪明的一个八零后啊，
这个卡扎菲这些人的教训，
他吸取了他的教训。
萨达姆是吧？
从这整个他的民族上边来讲啊，他倒不见得是坏人呐、啊，对不对、嗯？因为你们有核武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国家和民族搞核武器呢？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搞核武器啊，也遇到了一些瓶颈，一些技术上的瓶颈，比如说这个核弹头的小型化。比如说这个什么载入太空什么等等那些技术上的东西我也不太清楚了啊，都是从新闻报道上面体现出来的。他在短时间内再让他去试验和发展的话吧，他能力也不足了，这也是他想谈的一个原因。
对，
他所能做的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再往下边做的又需要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呢，在这样受着治理这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这个惩治措施啊，整个国家又受不了，怎么样？那就先谈。这个当时，抗美援朝的时候，那个有一句京剧叫什么"假谈真打"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吧？
对对对对，
谈是可以谈的呀，但能谈得拢谈不拢，那就再说了，对不对？
嗯嗯，他是用谈来换取一定的时间嘛？
对，换取时间和利益。